第117回，入宫捉拿徐父子，当殿收服赛云妃。话说太后武贤王听外面催朝钟响，正然传徐天化、徐燕到外宫记忆，还未开口，只见韩玉英手拿绣鸢刀飞步进宫，后面跟了两名侍卫。徐家父子吓得目定口呆，就同呆了样子。太后武贤王站起身来，一位子女进来必有强暴举动，要躲避他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还是太后就属仗着国母的位分，硬着头皮子说道：此宫重地，女英雄带刀入内，未知有何要事？韩玉英听毕，忙上前请了圣安，说道：太后休得惊慌，皇上因奸贼盘踞内禁，恐他人不安事情有惊圣驾，特遣臣韩玉英入内叩恩，请将乱国贼子徐家父子给臣带到皇上御前发落。皇上并面谕旨意，说圣驾外出，武贤王护国，亦属严正理顺，并不分外苛责。太后但请宽心，为徐家父子务求太后给臣带回交旨。太后武贤王听韩玉英这番言辞，心神稍定了一点，但是如将徐天化、徐燕交出，究系自家骨肉，觉得有些不忍，心中暗道：所幸这女子不是久在驾前，或者认不得徐家父子。暗暗向徐天化、徐燕丢了一个眼色，叫他们趁此逃走的机警。徐天化将徐燕衣袖一扯，转身正要外出，哪知韩玉英一进宫来，见太后武贤王旁边站立两人，一老一少，并非太监装束，两情必是奸贼父子。又见太后听到将徐家父子交出这句话，就将眼睛向二人望了一望，怎能瞒得过韩玉英这位伶俐小姐？所以徐国舅、徐燕才要起脚，韩玉英就用手中绣鸢刀指着骂道：乱国贼往哪里走？说着向侍卫道：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只见两个侍卫上前，一人将徐天化擒住，一人将徐燕擒住。韩玉英转身又向太后道：恕臣唐突，多多有罪。说毕便押了徐天化、徐燕直向正大光明殿而来。皇上远远见韩玉英转回来，后面两侍卫押着两人，只是徐家父子已经擒获，心中大喜，传旨着将徐家父子推上。却说徐家父子本非深究的大奸大恶，不过一时糊涂，仗着太后做这些灭族的大事，此时到了这个地步，便吓得抖抖阔阔，跪在丹池下面。皇上见这样子，反转带笑地说道：徐天化，朕问你，朕有何亏负于你？你要暗谋意味？徐天化磕头回奏道：臣该万死，似臣是非主谋意味，皆是武贤王的意见。皇上道：朕弟就藩在外，要是他的主谋，就该有私函到你，你将证据呈来，如无私函，显系是你奏请入宫，陷他不义，此时不知几罪，还想含血喷人，实属可恶。徐天化在下无言可对。皇上又问道：现今你旁边只有徐燕，还有徐森、徐新两贼，现藏何处？从实招来。徐天化见问，不由得心上一酸，眼泪直滚，说道：徐森、徐新两儿16万当场中毒镖身死，陛下如不相信，官舅因昨日封城未曾运回，如今还停在慈宁宫旁屋里面，陛下传慈宁宫太监一问便了。说毕眼泪淌个不住。皇上怒骂道：老奸贼，你这两个逆子受了天谴，你还眼泪滴滴的，假使当日没人救驾，朕的父子难道就应该死于剑下的吗？况且就是涉祸朕有不是，那十几岁的太子又犯何罪？老贼呀、老贼，这副心肠也忒过显狠一点了。说着对寇真道：这两个奸贼，且叫贤卿将口供审明，找造反乱国吏议罪奏明，后朕发落。寇真出班叩领圣旨，就着侍卫押解刑部本衙门，自己便退入班中。皇上吩咐寇真已毕，又传旨着将接下两俘虏带上。皇上先问胡成道：你是何人？胡成磕头奏道：臣是天下都招讨徐天化辖下左营副将胡成。皇上道：你因何不时进退，党务俱成？胡成道：臣非敢党务，是因臣在招讨辖下，招讨之命不敢不遵， 而且皇上外出，宫中内乱，臣实不知，但知禁止守城，又不知所党何敌，及至城破后才知细情，臣该万死。说着把个头在丹池下磕个不停。皇上冷笑道：好一个禁止守城，你因何这样守不住城呢？这样看来，就不办你甘心助逆抗拒天兵的罪，那时机败事有负绝职的罪也是意思。忽成听毕，又磕头奏道：臣实非甘心助逆，陛下可查问赵公胜，吾臣同守内城，至死不变，独臣自愿求降，还求陛下明察。皇上道：朕试问你，你还是开城纳降的呢，还是破城求降的呢？忽成再不开口，但见赵公胜出班跪奏道：忽成求降是迫于不得已而已，内城破后，还同朱猛、王德、哈克达并这就擒的女子将韩玉英围在北城外东后街，死战不退。后之臣由北路抄至东面，将哈克达杀死，韩玉英力劈朱猛，箭伤王德，然后他见得事孤事败，才肯求降。奏毕，起身仍退到西边班里。皇上又望着寇真道：寇贤卿，这助逆拒军的奸贼也着你拷问拷问，议罪办理。寇真又出班领旨，任着侍卫押往本衙门，不在话下。且言赛允妃跪在下面，见皇上一起一起的发落，见得精明仁厚，暗道：我爹爹时也糊涂，怎么这等圣君焉有亡国的道理，不将平日的皇上行为思想，就凭招讨的一道兵符跟着他陷于大罪，还带累女儿同归于尽。爹爹，你要算死有余辜了。心中正在想着，忽听皇上传旨，着将女俘虏带上来。就见一个侍卫将赛云飞推上。皇上一见赛云飞品貌生得十分不俗，同韩玉英一比较，犹同姊妹一样。皇上不觉生出一片怜爱的心意，遂传旨道：全把这女子松开绑来，朕要细细盘问，谅她也逃不走了。侍卫才要动手解放，只见杨奎连忙出班奏道：禀陛下，这女子本领甚大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已经松绑必要逃走，因此就把在西门怎样从城墙上坠下，怎样在城脚下死战，怎样割断飞爪锁，怎样在北城外飞身上了楼房说了一遍。皇上道：既然如此，且慢放他。也问道：你是何人？怎么一年轻女子也帮同逆党作恶？赛云飞见问，说声：罢了，女子既已误投罗网，陷于党贼，何能再留名后世，一笑万年？就请陛下传旨推出斩气，倒含干净。女子虽是不忠，还算尽了孝道，圣上不必深问，就请杀了吧。女子虽在阴间，都是感激陛下的。说着认定丹池中间那跪拜石上就是一头碰去，只见额角上撞开一块，鲜血直流，自觉未能得死，二次又要碰去。皇上在龙案上忙喊道：侍卫何在？快把这女子扶住。只见来了两名侍卫，每个攀住一面的壁帛，不能任他碰地，但听得他急得嘴里牙齿咬得怪响。皇上见这样子，又听他的一席言语，简直杨奎所奏他的本领，知他是一位英雄侠义的女子，忙说道：你不必如此轻声，朕从来最体人情，最爱忠义，你既晓得误投罗网，陷于党贼，这就算你的名处，但是你既帮同拒敌，哪里不晓得抗拒天子就是同朕为难，此时既不肯留名，生怕遗臭万年，那时怎么不能够趁早明白的呢？赛云飞道：那是女子以为陛下得罪太后放逐在外，所以把陛下当作仇人一样，拼死的同陛下作对，此时见陛下一切举动，才知是为明君，所以懊悔不及，但求速死。皇上听说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可惜一位英雄巾帼被这徐奸贼闹得颠颠倒倒，倘遇见暴力之君，一见恶党即行问罪，岂不可惜了吗？皇上自言自语说了几句，又沉吟一会儿，因说道：你的心情朕已明白了，你的本领朕已知道了，朕今不问你罪，你可情愿戴罪立功吗？赛云飞道：女子练就一身本领，平时本同爹爹哈克达说过以报国恩，不料突然遭此惨变，也算是女子的命运吧。皇上听说，方知她是哈克达的女儿，就此便问道： 你父哈克达现在何处？赛云飞正要开言，只见赵公胜出班，又将守城的武将名姓细细说了一遍，引道：哈克达在北城东街围战韩玉英的时候，已被臣用鞭击死了。皇上听毕，吩咐赵公胜归班，又传旨侍卫将赛云飞解放，说声：哈女子，朕听你的言语，知你不是匪人，朕今且松放赦你。你如要想报国，就此报上名来，听候旨下。你如不想报国，你就隐姓埋名，就此走吧。赛云飞听皇上一番天恩，感激得眼泪直淌，说：臣女赛云飞，既陛下不念旧恶，许臣女戴罪立功，自当焚骨图报，但有一事忘邀天恩。守城武将皆因招讨兵符所误，无论生死，均求天恩减一等问罪，未知陛下肯容纳否？皇上道：朕从来治国不上苛刻，你既不言，朕亦自有道理，你静听旨下便了。此时侍卫已将赛云飞松绑，赛云飞忙叩头谢恩。皇上见奸贼俘虏查问已毕，正要问赵公胜破城情形，呼黄门官走至殿上奏道：杭州驸马人叩见陛下，有要事奏禀，现在午门候旨。皇上一听大为疑惑，不知来奏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